诸法比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灵，立藏本来护主能清白，七情无回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啊，听得到吧？里面的，先问清楚的话就好一点。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入住论。入住论呢是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入住论当中呢，通过四个科判的抉择，这样的这个生义，四个科判呢可以说是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这个先说造论的分支，第二是造论的所造的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对这个整个论体吧。宣讲整个论题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这个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宣讲暂时地的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集喜地等火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行地等四地，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也就是说在讲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真实，第二是这个结尾本品。真实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宣讲人境地的体相，第二呢是这个广说所境的空性，第三呢是这个接受此地的功德，或者呢通过说此地的功德而结尾。那么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吧。那么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讲所境的空性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讲空性的生义，第二呢可以说是这个广说或者真实宣讲具生义的这个空性，要这样两个方面。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如何传相，然后呢为谁传讲，第三呢所讲之法。其中呢前两个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呢就是所讲之法，那么就真实宣讲空性的这个道理了。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宣讲空性的分类。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以理抉择法物偶，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偶。现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以理这个破持自性生，第二呢是这个如是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那么就是说破除了自性生之后呢，那么在名言当中中观中承许缘起生，就这个道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认定以理抉择的果，这样三个方面呢，首先呢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可以说是这个二谛当中破自性生，破这个四边生，从四边生方面进行这个破除的。第二呢是这个如是破者方能，也就是说同他中的一些辩论。那么首先呢就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立誓略说唯有四边生，第二是以理广说，第三个呢是这个这个如是成立之意。这样三个方面呢，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开始讲第二个方面的。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以理广说，那么就是在这个四边生前面已经略说了，那么在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证理再来广说没有四边生的道理。这个呢也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呢是破自身，第二破他身，第三呢是破共身，第四破无因身。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广破自身，广破自身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破持的，首先呢是这个以四论之理破，第二呢是以中论之理破。以四论之理破呢就是在讲这个抉择在解释中论的这些解释论当中，比如说佛护论，佛护论呢他就说这个什么，他在他的这个解释中观的这个佛护论当中，他就是讲到这些这个破自身的方法，然后呢有月神论式的这个四论等等，这个比如说显居论等，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四论当中呢怎么样破除自身的这个道理呢，在这个地方首先抉择。第二呢是以中论之理破，就是说中论当中如何破自身呢，如是在本论当中引用而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方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宣讲，第一呢是真实一中这个破自身，第二是名言地中当中呢也没有这个自身，第三呢就是结说成立之意。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就真实义当中破自身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破除就是破除这个同体之因身，第二呢是破因果同一体性。首先呢讲抉择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那么也是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进行这个抉择，也就是说呢现在破这个从这个同体之因身呢，那么有这个四个方面。首先的话，如果是这个同体身如果是同体的话，因成无异身而破的。第二呢是这个同体身不异理而破之的。第三呢因成不得这个生果之时而破的。第四呢因成这个种子无穷尽 生而破，有这样的四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内容啊，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同体因成无一生而破。啊，也就如果说是同体生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同体生呢，前面我们就学过的这个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自身的观点，苏东坡的观点呢，认为呢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是同体的啊，是一个体性的，没有一个他体的法啊，不像这个他生一样呢，有这个因和果呢是两二者呢是一个是两个这个不相同的法，它不这样程序的。他说呢，这个果虽然有一个明显和不明显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果在因位当中呢是已经具足了的。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二十三谛法啊，他们就说这个苏东派所承许的二十三谛、二十三种世俗法，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自性这个生义谛当中呢，在自性当中呢，都是就是存在的啊，都是就是存在的，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过去位也好，还有这个现在位也好，还有这个未来位也好，像这样的三位呢，如是法都是存在在自性当中的，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明显，有的时候呢是不明显啊。不管是明显不明显，实际上呢，他们的果的体性呢，在因为当中呢是已经有了。如果他们就承许了，如果这个果法在因为当中根本没有的话，那么永远不可能产生。比如说呢他们要打比喻，他说比如说这个沙子里面呢，就是这个河沙当中呢根本没有这个油的体型，那么你怎么去榨它的话，不可能从河沙当中榨出油来。那么能够榨出油呢，必须在因为当中就有，比如说芝麻芝麻当中呢就有油的体型，所以说你一榨的时候呢，哎，这个油就从芝麻里面出来了。他就说这个自身就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的话根本不可能产生的，从没有的东西当中根本不可能产生。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这个案例这个自身的观点。所以说呢，他们是从同体而产生的果呢和因呢是这个同体的，也就是说因果同体因果同体不承许因和果呢就是不同的位置，而承许是因和果呢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本体当中可以具足的。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程序的话，那个破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同体生的话，那么就应该成无义的过失就这样给他发太过。他发太过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第一个科判就有一句：彼从彼生无少得彼从彼生无少得。首先第一个彼呢，可以说是这个国法国法然后第二个彼呢，那么就是这个因位就是这个因果和因和果当中的因。就从这方面讲的。所以说这个果从这个什么因当中产生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果和因本身是一个体性都是一个法，就是说自己从自己的这个体系当中产生无少得无少得，就是无有少许功德。那么没有什么少许功德呢，那么就是这个在讲义当中讲到，就是无有少许增上的功德。无有少许增上的功德，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讲解的时候呢必须要和科判对应。科判当中讲的时候呢是讲的是无意生就成了无意义产生的。那么为什么无有少得，无有少许增上的功德就成了无意义呢这个方面我们要分少许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分析这个无有增上的功德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增上的功德呢，就是从因和果之间进行安立的因和果之间安立的。为什么因和果之间安立有个增上的功德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在名言当中，在人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共知当中的共识当中呢，因当中呢就是它这个种子位嘛种子位当中的时候呢，没有果法的体性没有果法的体性。所以说呢，要从因生果的话，那么肯定是一个东西呢从没有到有的过程的。从有这个没有到过有的过程，也就是说呢，这个果法产生的时候呢，它有一种增上的功德因为当中没有的东西在果位的时候肯定要有。比如说这个芽，比如说这个芽呢，在因为的时候这个绿芽根本就没有，但是呢这个果，也就是说这个果芽产生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增上了。什么增上呢？从果当中增上了苗芽。这个苗芽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因位当中是没有的，最后呢通过果一产生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芽呢就已经有了就已经增上了就已经增上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世间的共称的一种道理，或者就是说呢，苏东坡他自己也需要承许的，像这样道理，从无到有的这种这个产生，从无到有的产生呢是肯定必须要这个安立，这个是可以说是在这个世间当中需要这个程序的。既然有这样一种增上的功德，为什么这地方讲就是这个苏东派就没有一个，他叫苏东派的观点呢，他就无意义生呢？因为他根本没有少许增上的功德。为什么又没有少许增上的功德呢？就是因为这个果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圆满具足了这个果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圆满具足的时候，所以说他生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已经有的东西生出来了，哪里有一个少许增上的功德呢就没有少许增上的功德所以说这个地方主要是从这个它的这个关键地方呢，就要从无少得从无少得这个地方安立去了解。那么要安立无少得的时候，也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世俗当中这个因和果之间呢，从因生果是有一种增上的功德的。 而这个按照如果说按照素人外道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特性啊，就没有一种这个真上的功德，因为他们这个国法在这个因为的时候呢，早就已经圆满具足了啊，早就已经圆满具足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地方瑞声菩萨说呢，彼从彼生无少得。啊，同一的体性，从同一这个同类的因商啊、就是说同啊、这个相同的这个因当中产生一个相同的果法，这样的话就根本没有少许功德，啊，这个方面就了解了它的意义了，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道理真正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素人派呢，如果你不放弃这自己这个自身的观点啊，不放弃这个因中有果的观点，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过失呢，就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没办法避免的。啊，无法避免，所以说呢，瑞声菩萨呢，这个时候就发太过的行事啊，发太过的行事。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太过呢，就是不是一般的过失，就是很大的过失，很大的过失呢，称之为太过。那么发了个太过了之后呢，使他没办法回答。那么没办法回答呢，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瑞声菩萨的这个意思呢，啊，并不是说把你的观点破了之后呢，啊就可以了，好像就像世间的辩论一样，大家斗嘴皮子的时候，哦，我把你弄赢了，这个时候我就很高兴，并不是这样的。然后瑞声菩萨一方面呢，是通过这个正理打破他们实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令后学者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习中观的这些后学者呢，哦，了解到你程序自身。啊，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就使坏这个，使坏很多很多这个功德，使坏很多很多这个名言。所以说呢，你要承许自性身不对，所以说令这个后学者呢打破这个自身的实质。然后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直接可以挽救这个外道啊，直接挽救这个外道。这个外道呢，因为他自己执着这个自身的观点呢，就没有办法从邪见的网当中脱离出来。这个时候呢，通过月圣菩萨所发的太过一观察，他自己的这个没办法啊，这个挽救的话啊，就只有放弃这样的这个自身。啊，自身中，那么放弃自身中之后呢，或者他就转而啊，就是这个承许他身，或者呢转而承许共生，啊等等，因为他不可能产生啊承许无因生的，因为他在承许自身之前，早就已经把这个无因生的这个观点早就破除了，绝对他不可能再承许无因生的观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肯定就是转而啊承许其他的这个他身呢、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共生的观点，然后呢，你要承许他身呢，最后啊再通过他身的观点再破除，然后共生的观点再破除，然后呢这个破除完之后呢，他就想呢，我说外道当中是没有解脱道的啊，只有就转而这个在内道当中寻找，因此说他就会皈依佛法，他就会去这个寻找这个空性的正。他有这样的一种次第呢，可以说月圣菩萨他破持的时候，对后学者学法的人来讲，或者对这个外道本身来讲，都有很大的功德。这个是第一个课本，然后讲第二个课本的内容呢，那么这个这个同体身啊，同体身呢，那么不应理而破持的啊，同体身不应理而破持。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课本当中呢，也是讲了一趣啊，一趣来进行抉择的，也就是说呢，身以复身亦非理，身以复身亦非理呢，就是说如果你承许诸法是自身的话。那么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国法在因当中已经有了，而像这样的这个国法产生的时候呢，是从因当中如是产生的，这个就叫做生以复生啊，生以复生啊。为什么叫做生以复生呢？因为这个国法在因为当中早就已经存在了啊，早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要因为既然早就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它再最后通过因缘的积聚的方式重新再显现出来的话，这个就没有道理啊，亦非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首先了解它这个什么，它的这个宋词的意思。下面再可以说在这个比较详细的进行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呢，生以复生亦非理，怎么就是说通过哪个角度，通过哪个方式，必须要让这个外道承许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承许自身呢，就是非理的啊，生以复生亦非理的话，就是说这个自性啊，这个同类身同体身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不应理的过失，为什么必须要让承认呢？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问答的方式进行抉择。通过问答的方式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中观中啊就开始这个询问。那么现在呢，你们这个国法已经产生了国法，在你的自性当中是不是已经存在了？是存在吗？还是不存在啊？首先就这样问。或者是你承许这个国法在因当中已经有了，或者你承许这个国法在因当中没有，必须要这样两种承认啊。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四百论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秩序就像这样的这个素人外道，他不承许就是从了自己因之外的这样的升起的方式。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还要问呢？就是首先呢，就从两个方面给你堵死了给你堵死了，你承许哪个方面都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观察的时候就比较详细了。所以说首先就讲了，你的这个国法在你的因当中是已经存在了吗？还是不存在的？如果你首先承认不存在。如果这个国法在因当中不存在的话，那么应该成为什么过失呢？就首先第一个呢就失坏你的自尊了你因为你根本不这样承认，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承认这个果和因呢是这个他体的法的话，就失坏自尊这个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国法在因当中根本不存在的缘故 比如说这个苗芽在这个种子当中根本没有，而最后这个苗芽产生的时候呢，就应该不是自生了，应该是他生，或者应该是因缘生就是因为呢，就是这个果法在因当中不存在，所以说后面这个果法一旦产生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重新的产生应该是一个重新的产生，而不是呢一种自生而且呢还是通过其他的因缘产生，也不是自生因为你的因当中根本没有，那么要跟在因当中根本没有的时候，最后这个果法产生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集聚了其他的因缘，所以说呢，如是的话才重新产生的首先就是从这个方面讲，他不敢承认呢，就是这个果法在这个因之外成立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他就说这个他们自己的观点呢，他就承认呢，这个果法呢在自心当中就是已经有了。如果是已经有的话，这个宋词当中就直接破这种观点直接破这种观点，因为前面那种观点呢是在宋词当中不明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承许国法在因位当中，在自性当中已经存在的话，这个时候破词的时候呢，生以复生亦非理生以复生亦非理。为什么叫生以复生亦非理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说疏人外道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说呢，他们说没有这个生以复生的这个道理，他说呢，只是一种明显和不明显的这个差别而已，只是一个明显和不明显的差别。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有个明显不明显的差别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要破这个自身的时候，也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要区别你的明显和不明显到底有没有差别到底有没有差别。他们认为呢，就是明显和不明显是这个明显和不明显呢是这个可以说是有差别的。首先在因缘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果法呢是通过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的，后面呢通过因缘呢把它呢就从不明显变成明显，所以说他认为明显和不明显不一样。但中观中是就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要观察你这个明显不明显的这个自性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说就提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不管你说明显和不明显，你这个果法在你的自性当中到底有没有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果法，像这样的这种种的果法，明显的果法呢，像这样在你的这个自性当中到底存不存在，不管我们就是现在不问你这个明显不明显的，这个说如果说根本不存在呢，又失坏自己的自重了。那如果说存在的话，就是这个明显的果法或者这个果法已经在因为当中已经存在了的话，也就是说在因为当中像这样的这个在种子当中这样苗芽已经有了这个种种的苗芽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花像这样的茎像这样的果全部都已经存在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生以复生的生以复生。为什么是生以复生呢？因为你所谓的这个不明显的法呢，一观察通过这样的中观中一问难，通过中观中一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的果法呢在你的这个因为当中是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实际上就可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再换句话来说，这样的果法呢在你的因为当中已经产生了已经出生了，在你的因为当中早就已经出生过了。所以说在因当中出生过后首先在就是这个果法在你的因为当中早就已经出生了，后面你还要说呢，这个苏人派他说呢还要通过因缘把它再明显出来，这个就成了生理复生所以说这个成了生理复生了。中观中他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就观察的相当的这个详细，而且像这样的这个理论呢根本没办法这个回避的问题。他虽然程序有个明显不明显，但中观就是说你这个明显不明显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他说有如果是有的话好了，如果这个有的话，那么这个果在你的因为当中早就已经存在了，早就已经存在的话就已经产生了法了，这个法就是已经产生的。如果是已经产生的话，你说后面还要通过因缘把它在这个明显出来，这个根本没有必要。所以生以复生亦非离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可以了解的从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你说我们在学这些方面的时候呢，一方面呢要了解他的这些这个讲解的这个方式更重要的时候呢，他一些核心有些这个中观中他的一个窍诀，把这个抓住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观察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比如说呢，前面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一种没有增上的功德方面进行的观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从生以复生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如果已经产生了再产生根本就没有必要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生以复生呢，就是这个亦非离绝对就是这个不引道理的。从这个方面就到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下面呢再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那个因尘就是这个不得生果之时而破的不得生果之时。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先首先了解这个科判的意思。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如果你把这个自身的观点牢牢的抓住不放的话，那么如果你按照你这个观点观察下去，那么就应该成为什么过失呢？就应该成为这个永远得不到生果的时候。生果的时候永远得不到，那么得不到生果的时候那是什么呢？那么就应该说种子生种子种子生种子，就没办法从种子生芽。那没办法从种子生芽呢，那么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失坏名言 啊，十块名言，我们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产生的话，那么如果说有产生，肯定是说是种子当中产生芽，或者说从因当产生果的，肯定有这样的。再一个呢，就从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是不关的名言，那么你们自己的观点也使坏了啊，你们自己的观点也使坏了。你们是程序从自信当中产生的23种法，从因当中产生的果，或者你也程序从种子当中可以称啊产生苗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啊这个啊承认从因当中产生因的话，而不产生芽果的话，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中观中就从这个角度给他破斥的。首先这个客观的意思呢，首先了解到了。然后呢，下面我们再啊这个讲这个宋词的意思：若既生以复生者，此因不得生芽等。若既生以复生，若既呢，就是说，如果你啊程序的意思啊，如果若既的话，如果程序的意思，生以复生是什么意思呢？生以复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从种子当中再生产生种子的话，那么就永远得不到生芽的机会了。芽这个等字呢，就是这个等字呢，就是除了芽之外的，还有这个茎啊，还有这个枝啊，还有这个叶啊，还有这个花果等等，像电脑都没办法获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这个产生一个怀疑了啊，生什么怀疑？若即生以复生者，刚才解释的时候呢，就解释成啊，如果你承认从种子生种子，这个时候难道别人会承认吗？不管这个时候说，不管你承不承认，啊，如果按照这里的观察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你如果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你必须要承认这个观点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给他们来直接来啊，可以说是个进行了这个观察，直接给他们下了个台阶的。那么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解释的时候呢，是从种子生种子，那么必须要详细再解释的。如果不详细解释的话，这个时候就没办法理解他这个月城菩萨的真正的秘密从哪个方面破斥的，这方面呢就没办法真实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此因不得生芽等。此因不能生芽等的时候呢，很明显在这个宋词当中就使用了比喻的方法了啊，使用比喻的方法。为什么要通过使用比喻的方法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时候这个因果产生的方式和他们自性当中产生23谛法的像这样的方式是很接近的，很接近。外道它数量外道的程序呢可以说从自性当中自性当中呢本身就有一切这个23谛法。23谛法呢，就是平时前面讲的是23谛法呢，就是说除了他们这个数量外道有25种法，25种法当中呢，一个是神我，一个是自性，这二者呢是自这二者是圣义地啊，这二是圣义地，其他的23种法是世俗地。而这样的23种法呢，全部都是从自性当中不断显现出来的，从自性当中不断流露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23种法呢，全部是世俗地。都是世俗地的，就是成了一个果，自性呢就成了一个因，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他们程序自性当中圆满具足23种法的体相，后面呢就是说这个只不过呢在自性当中的时候它是一种不明显，后面呢通过种种因缘显现的时候呢它成了明显的，所以说他就认为因果同体呢，就是从自性当中具足这个23种法的缘故，他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宗义了。那么他们这个自己中意的时候呢，他们在讲中意的时候呢，为了便于别人了解，他打比喻了啊，打比喻，他就前面就所讲的像这样的这个芝麻当中具足油性一炸的时候这个芝麻就出来了，就是从这个方面打比喻，为了使别人容易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相同于这样观点，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自信就和平时在我们在世间当中所讲的这个种子和这个种子呢是相近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自性当中所孕育的这个23谛法呢，就和平时我们所讲的种子当中所产生的苗芽等等这个方面是相近的有相近的意思。而这个时候呢，月城菩萨为了这个后学者了解这个他们这个破词为了便于破词吧，或者为了后学者能够真正的掌握到无自身的这种观点呢，所以说也是借用比喻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观察的，也是借用这个比喻的方式进行观察。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在宋词当中有这个种和芽的这种这个它的比喻应该知道它是有的联系的，否则的话刚开始讲自信，这个时候突然就来了个种芽，就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这个，如果没真正了解的时候呢，对理解这个宋词对理解它的真实有些障碍。所以说首先把这个问题呢做一番讲解，那么把这个问题讲解之后呢，再回到宋词当中呢，它这个真实义当中，真实义当中的时候呢，若即生以复生呢，这个就是说从种子生种子。为什么一定要从种子生种子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抓住之后呢他们就是没办法回避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数量外道程序的数量外道所程序呢，因生果的时候呢，这个因是不坏的首先有这样的一种前提，他们自己承认的这个前提，所以说中观中破的时候就抓住这些前提进行破斥的。所以说这个是你自己承认，不是我中观中呢就是给你妄加的这个观点。首先大家讲因生果的时候，这个因不会坏，比如说自性产生万法的时候，这个自性的自性它是生意地所热，这个自性是不会失坏的，从自性当中产生了果，虽然产生了果，但是这个因不坏所以说首先一个前提了，就是说因生果的时候，果产生的时候这个因还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在这个因产生果，这个因不坏的同时还有一种生， 还有一种产生论，还有一种从因果从因到这个果的产生，所以说呢就有这两个问题。那么既然已成许啊，有一个产生又成许因生果的时候，因不坏，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观察啊，就这个时候就进行观察了。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啊，你这个种子啊要产生一个苗芽啊，有一个苗你成许了啊，你要可以说有一个产生吧，首先是一个产生，但是这个产生的时候你种子是不坏的，种子是不坏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是观察，这个时候就应该成什么果实呢？这个时候就应该成许种子生种子，就是因为你产生一个产生啊，一个产生，所以说有一个生。那么但是有一个生的时候呢，你的因生果的时候，你的种子是不坏的，种子不坏哪里有一个芽呢？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名言当中，不管问哪个农民啊，问哪个就是稍微有知识的人，你说这个果这个苗芽产生的时候，这种子还坏不坏？肯定已经坏了啊，绝对已经坏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名言当中是这样承认的啊，你们的观点又是如是如是的。所以说呢，既然名言当中说因生果的时候啊，这个因生果的时候呢，这个因要坏啊，只要是这个芽一出生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已经坏灭了，这个是名言当中的观点。而你们自己的观点要持续一个生。而成于这个生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又不能坏，所以说这三个问题也汇集起来的时候呢，是成了什么呢？种子生种子，只能够种子生种子啊，只能够种子生种子，就没办法，因为你种子是不坏的，种子不坏的，你的芽就没办法产生的。那么这个芽不办法产生呢，又有一个生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只有种子生种子。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们可观察的是，若即生以复生者，解释成种子生种子啊，这个时候就应该了解了啊，应该了解了。然后呢，此因不得生芽等。如果说生以复生，种子生种子的话，那么永远种子生种子的话，此因不得生芽等呢，就永远不可能产生芽、茎、花果等等。像这样果位当中所设的法，也就是说，如果是老是因生因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果从因当中产生。那么这个地方的果呢，就是这个比喻当中的芽、茎等等。所以说呢，此因不得生芽等的，从这个方法啊，这个方式已经了解。也就是说呢，这个什么不得生果之时啊，课文当中讲不得生果之时。就永远生因，不可能生果，啊，从这个方面应该这个详细的了解的。三个科判讲完之后，这个讲完了，下面再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因成这个种子无穷尽生的果实，实际上它的推理的过程就和第三个科判呢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尽生死际为种生，尽生死际为种生呢，就是因为前面第三个科判已经讲到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前面的这个三种可以说是因素吧啊，三种根据汇集到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外道自己程序了两种观点，一个是这个因生果的时候因不坏，第二个呢是有一个产生的这个过程啊，这方面他们这个这二者的时候外道他自己程序，再然后第三种因素再加上一个世俗的名言啊，大家都共同程序的这个因生果的时候这个因必须要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三种体型你观察的时候，前面这种不得生芽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过失呢就已经明显成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第四个科班当中呢就应该成立啊，像这样的话因生因。所以说尽生死际，乃至于你没有脱离没有脱离生死的这个边际之前呢，还没有把这个生死的边际穷尽之前呢，为种生啊，为种生呢，就单单只能够种子生种子，就没有办法种子生苗芽，也就是说呢，只有因生因，绝对没有一个时间可以因生果的。那么这些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中观中这样观察了，是不是中观中就承认这些呢？根本不承认，只不过呢，这个时候呢，通过同等理啊，通过你们程序的根据啊，就是这样观察。如果你不放弃这些过失，就落到你头上了。中观中他自己根本不沾这些过失的啊，就是这样。因为中观中他程序无生，中观程序无有自生，所以说既然这样程序的话，那么自生当中所得到的种种过失，绝对不会在中观中头上得到的。所以说这方面既然是推理的过程啊，推理的方法都是一样，为什么就说有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呢？啊，它有一个侧重的那个侧重。就第三个科判，此因不得生芽等呢，主要是从不能生芽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也就是说从果没办法产生的进行安立。那么第四个科判呢，很明显，尽生死际为种生呢，它主要是落它的侧重点，它的重点就落到了因生因方面啊，就没有放到就是不能生果方面了。有第三个科判它的重点是在不能生果，第四个科判它的重点就是说因生因。所以说虽然是这个本体是一样的，但是为了便于我们了解。便于我们了解的话，所以说呢，全仁波喷喷仁波切呢，他就是把这个两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啊，从两个角度进行安立的。如果就是说不分两个科判也可以了解啊，月生菩萨他的秘籍当中呢，这个颂词如果不分开直接讲下来呢，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一个理论啊。月生菩萨也是说呢，这个理论在前面已经观察过了，所以他们就再抉择。 啊，就是说它分了两个科判，在抉择的原因前面讲过了，就是莫分什么切，让我们就是说从更细的角度了解，前面是从牙的角度啊，第四个方面是从种子的角度啊进行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从这一方面破齿的时候呢，那么从同体的音声啊这个科判就讲完了。那么在地系这个日光术当中呢，它还有一些书生的教研，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书生的教研必须了解。那么什么书生的教研必须了解呢？因为这个破外道的这个书人外道的自身呢，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仔细了解的时候呢，就认为了这个是一个很粗大的一种辩技法啊。确实呢，这个外道的观点就是关于具身的这个具身的这个，我今天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很粗大的啊一个辩技的这个制作。啊，边际的制度本身众生是没有这种制度的，但是呢，就是他通过这个外道的观点，然后一发挥之后呢，一灌输之后呢，然后众生相续当中就产生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这个粗大的边际、粗大的制度，就这样来了。所以说，有些很多人呢，就学中观的时候就认为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啊，我破外道破这么长时间，破了又怎么样呢？破自身我根本不承认自身嘛，所以说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很深的道理。一个方面是破除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边际制度的种子，以前我们讲过呢，我们在无始的轮回当中呢，曾经无数次的转到过外道的宗派当中，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绝对是有外道习气的种子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种子啊，如果说没有通过书生的这个理论去对峙的话，它绝对一遇因缘它就会这个什么，一遇因缘它就会复发。一复发之后怎么样？复发之后，我们的相续当中立刻就产生了像这样的一种变计的执着，产生了变计执着，就绝对会舍弃正道而入外道、入歧途，没办法得到解脱。这个方面是从直接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啊，从直接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外道书人派呢，和自己没关系的。啊，这个方面在日光术当中讲得很清楚，根据全真波分陀罗的这个教研，根据法王如意宝的教研也是这样讲到了。为什么这样讲到呢？因为在外道书人派当中，前面讲到了他以后这个随地为师中呢，有些这个什么有些相似的地方啊，这个如果不注意的话，会这个二者之观点会混为一谈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个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呢，不是从为师中的角度，就是从密法的角度来讲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危险性的。啊，以前我们讲这个哪个地方的讲入行论的时候讲过嘛，法王如意宝以前曾经专门造过一个这个披戴天饰的这个恶魔啊，就是说像这个恶魔他自己的装饰的这个仙人的装束、天人的装束，他虽然装饰了天人的装束，但实际上他的本性是个恶魔。他的这个法王的论点的名字就是这个的。那么在论点当中呢，他用的这个术语啊，全部都是大圆满的术语，而真正是意义上他落到什么呢？就落到了素论派的观点。啊，就是说啊，披戴天使的这个恶魔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嘛。所以说，实际上他讲的是外表看起来的时候，法王造的论点，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全部都是大圆满的术语啊，像这不可思议的这个本质啊，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修法，全部都是大圆满的术语。但实际上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啊，是外道速论派的观点。啊，这个时候法王就把这个论拿给比其他一些修行人看，其他一些修行人他见解不牢的一看，哎呀，这个太速生了，这样修下去肯定很快就可以成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法王造这个论的这个目的就让这个后代的修行人一定要分辨清楚数论外道和大圆满之间呢，它是有差别的啊，是有差别。如果你对像这样自性空的观点根本不了解的话，对这个外道自性这个像这样的自身的观点根本不了解的话，像这样很容易入歧途。打个比喻来讲，像这样的话，外道数论派他程序呢，就是这个国法呢是在因为当中肯定是存在的。他就是说还打比喻，他就说比如说房子里面如果他就说这个如果本身根本没有一个宝瓶的话，这个时候呢，你把门打开了，你用这个电筒怎么去照也照不到一个宝瓶啊，就没办法找到。那么就是说，把门打开用电筒一照，哎，照到一个宝瓶的，就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宝瓶存在的，本身就有这个宝瓶存在，所以说就是说呢，这个国法呢肯定是在因为当中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和密法有什么了解之处？我们以前也许有些人学过幻化王啊、光明藏论，那么在光明藏论当中讲的时候，我朋友们就讲到了所谓的密宗当中观点呢，就是说如果这些这个佛陀的功德在你的相续当中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永远不可能显现啊，永远不可能显现一个佛的功德，就是因为这个佛的功德在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无始以来就具足，所以说你通过修行把障碍清净之后，哎，如是就是功德显现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一观察的时候特别相似的啊，这二就是波本那么去打比喻也是这样打的。哎，如果在房子里面没有宝瓶的话，你如果把门打开，你找到怎么也找不到。但是就是因为你的相续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个宝瓶，所以说呢，你打开的时候马上就见到了。就是这个方面，我们的相学当中如果根本没有个自然本质的话，那么这个金刚上是通过灌顶的方式直视你的心性啊，就是说你的心性就是佛，完全失去了意义了啊，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就说在每一个众生相学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佛果的功德呢，绝对是早就存在了啊，在你的因为当中就已经有了， 只不过呢，现在修行呢是通过这个各种因缘把这个障碍遣除了啊，障碍遣除之后呢，如是的清净的功德就显现出来，就好像擦镜子一样，这个镜子的光明的体型本身就存在，只不过上面有灰尘而已。啊，如果像这样镜子的这光明的体型根本不存在的话，你再用帕子怎么去擦，把这个灰尘擦的再干净，光明的体型不可能显现出来的。啊，绝对是的，你就擦瓦块怎么擦也不可能擦出一个光明的如意宝，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光明的缘故呢，所以说你把这个通过修行的方式把这个构染一清净之后呢，就绝对可以显现它的功德，就是这方面。而且还有其他了义的经典当中讲，佛陀的这些三圣的功德呢绝对不是一个有为法啊，如果是有为法就怎么样呢如果是有为法呢，肯定是通过积累资粮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是真真实实一个众生的体性，根本我们不是佛啊，根本不是佛。然后呢我们通过修持是空性啊，然后呢开始积累这个智慧质量，然后呢再开始顶礼啊、布施、持戒啊、智慧积累福德质量。像这样的这个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一旦圆满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佛的功德就重新产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你的这个因是什么，你的这个因呢是一种有为法的体性啊，是一个有为法的，你所积累的这个质量的因是有为法的体性。如果你的因是有为法的体性呢，你的果呢肯定是有为法，这个事就成了很大的过失。佛陀的三身应该成为有为法，应该成为无常，应该成为变化等等，了义的经论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方面就是绝对没办法承许的，只能承许呢像这样的大无为法的功德，佛陀三身的功德在我们众生的相续当中本身就存在。那么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我们做的所谓的积累资粮，所谓的净除罪障，就是为了把这个清净佛性上面的垢染擦掉，使它显现出来而已啊。这个时候一观察，真正和疏通外道的观点特别相似了啊，特别相似。在我们的因为当中就有这个功德，本身就有，没有的话，如果没有就永远不可能出生啊，就是这样，芝麻当中没有，有这个油永远不可能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说叫破他的这个什么，破他的这个疏通外道的观点，这个时候就显得很重要了啊，这个时候破自身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日光书当中他有些不共的讲法，其他的任何入中论的讲义当中都找不到的啊，确实找不到的。在破自身的时候以书内教义好好看一看啊，这个书呢它一个根本的差别，一个根本的差别呢，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虽然内道当中所承许的这个自然本质啊，或者像这样这个三圣的功德在每个众生相续当中存在，但是它的自性是本性空的啊，它是一个本性空，它是一种自性空的。如来藏的功德虽然说是这个无始以来就存在，虽然它是一种无为大无法的体性，它不是通过因缘聚集而产生的，它在每一个众生当中，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本来就存在，但是它的体性来讲是一种现空庄严的体性，正在显现的同时呢，绝对没有堪忍的自性的。这个方面就是内道的一个不共的特色，而外道当中的神我自性，像这样的话，它完全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不灭的法，完全都是不是空性的法。它的空性的法单单限于二十三地，单单限于自性当中所显现的这些果，而它这个自性和它的神果二者呢，绝对无论如何不能空。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把这个问题了解之后的话，就内道和外道的大差别一下就出来了。而要了解到这个如来藏本性的空性的这个理论呢，其他地方找不到人，只有是在般若经当中，只有是在中观的理论当中，也就是说只有是在这个自空中观当中呢，才做广大的抉择。虽然是说在三转法轮当中呢，他在讲宝训论比如说在讲宝训论啊，在讲这些如来藏光明的时候，他也是说呢，像这样的一种如来藏的体型是空性的，他也讲这个，比如说多罗巴尊者，他在这个中观了义海当中，他也是这样讲到的。像这样的如来藏本身空性的道理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或者在第二转法轮当中，早就做过详细解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不讲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他也承许，肯定是承认的，只不过他就是不广讲这个问题。他广讲的是什么呢？他的广讲是通过广大的理论来安立如来藏在每个众生相应当中如何如何存在的道理，他的如何如何实有存在的道理呢？这个方面就是广讲这个问题，空性的方面略说。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要抉择到如来藏这个光明的空性方面的话，单单要依靠一个自空中观，单单一个这个自空中，这个是个很，就是说这个很大的问题啊，不是一个这个随随便便可以忽视的问题。我们在修这个什么的，在修密法的时候，很容易就这样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在修了半天，就是在修疏通外道的观点，这就在修不可思议的神我，这个时候不了解啊。所以说呢，就在这个日光书当中呢，就是堪布很慈悲的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做了提示啊，做了提示的。一旦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下就把这个破自身呢，就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就是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了解呢，像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疏通外道的这个自身呢，绝对要彻底打破的啊，绝对要彻底打破。而在这些所讲的这些问题当中呢，就已经打破他们观点了。他们所承许的是什么呢？因果一体的因果一体的因果一体当中呢，如此还承许这个自性呢，是根本就是一种实有存在的法，实有存在的法。但是呢，他们这个自性的法呢，它有五种特性嘛，五种特性呢，是其中一个特性是什么？像这样的这个自性啊。蛋黄仙人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疏通外道的创始者，蛋黄仙人呢，他的证悟是最高的， 他都没办法现见这个自信啊，都没办法现见自信。所以说呢，摩诃婆罗切的定界宝轮当中也是讲过的，像这样不可思议的空性呢，是不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征服？就好像外道不可思议的我一样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外道不可思议的我或这个自信呢，但往现在没办法啊、就说这个证，或者这个像这样的个自信呢，根本就是一个变迹的东西，根本就是一个死女儿一样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说是完全不空的神我，完全是一个有自信的神我、啊、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是因为通过这个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如果你是真正成立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有这些过失啊，就不应该给这过失。也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自信或者你这个神我在真实意义当中啊，它是真实存在的，真实意义当中它是不能破除的，那么这个时候月正菩萨发再多的太过都没办法，就是说这个损毁他的观点。但是呢，啊，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真实义当中根本不成立，所以说呢，中观中在真实义当中破自身的时候呢，这些过失就是一个都没办法避免，全部都没办法避免。既然没办法避免这些过失呢，就只能够撕坏你自己的这种程序自信和神我啊这个思维的观点了。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的。破除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自性空啊，可以说是这个什么，任何法，任何一切显现的法呢，只要有显现，它绝对是自性空的。从哪个方面都可以如此了解的。这方面就破了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这个前面一个科判破了这个问题呢，顺便附带要讲的认为他具有很这个殊胜的一个观点。这个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学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本身就有很深的感触啊，确实是这样的。堪布没有讲这个问题之前呢，也就是说他没有讲到这个这个秩序派的这个什么，就是苏南派的这个自身和密城当中的这个很相近的这个观点，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相似的观点之前呢，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啊有这么深的讲解的方法，确实没有的。一听到看不一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呀，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大的震动。真的如果不注意的话，真的自己在修不可思议的生活或者修苏南外道的观点呢，就不知道了，确实是很容易入歧途的。因此说当时我就产生了很大的感触。所以说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这个认为呢有必要讲。虽然在日光书当中呢提到过，但是呢我怕什么呢？我怕这个有些这个有些道友他在看的时候不注意看，把这个放过去了，放过去之后呢，就相信当中呢就没有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所以说呢在讲的时候呢故意的把这个问题啊专门提出来，要做一番这个抉择，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的。这个方面讲了第一个问题，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然后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像这样的破因果同一体性啊，就是说破因果同一体性的啊，就是说他因为他们自己承许苏丹外道，他承认了因果同体啊，就是说因和果像这样是在这个一个体性上面存在的，因中有果啊，就是说因中有果啊，从这方面来进行安利的。但是这样因中有果的道理呢，他们虽然通过很多的理论和比喻啊这方面呢，这个已经呢做了抉择了，但是呢这方面的话根本这个不应道理的，所以下面呢进行破除。这个破除的时候呢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如果说因果同体的话，那么就不能够获得差别法的阶段，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啊，差别法的阶段。什么是差别法呢？因和果之间的差别你没办法安利。因为就是因为你会程序因果同体，因果同体的话，那么就没有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像这样的一种差别法呢就没有。所以说科判当中的差别法我们要了解呢是一种因果的差别这一方面我们讲的时候都要讲这个问题。我怕这个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就看科判的时候，把这个如果把科判的这些词句都解释都没办法理解的话，就很对自己理解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论义呢就有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这个科判当中的差别法呢，主要是因和果之间的差别，像这样的这个阶段吧，像有前因后果，有这样的阶段呢可以说是这个不应理的就没办法安利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科判呢，如果得到差别法的话，那么就实坏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因果一体的体系，就是说这个科判呢有两个角度，两个方面给你封死了，两个角度都给你破除了。一个是说呢，也如果承许因果一体的话就是说因和果是同一体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果的差别就没办法得到，没办法得到因果的差别，那么就肯定是实坏了这个什么呢名言世俗当中的任何名言都是说因和果都是这个有差别性的，没说因和果是一个体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从这个角度破除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从反方面再讲，如果你程序有差别，你因为害怕前面这种过失嘛，你害怕前面这个过失，你就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程序，你说因和果有差别，如果说因和果有差别，那么这个是肯定就很明显的就撕坏了你自己因果一体的体性的，就因为因和果不相同，不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你从反方面再要承认因果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撕坏你自己的自宗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你从哪个方面承认都有过失所以说月圣菩萨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破除。 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如果程序因果因果一体的话，那么就不能得到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因这个什么差别法的阶段，差别法的阶段呢相反没办法得到。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呢它主要是讲这个因果变化不因地的。因果变化不因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什么事故事故的因成无由无由相降的这个这个形状等一体的这个过失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首先讲的因果变化不因地因果变化不因地的话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一句云何彼能坏于彼云何彼能坏于彼。怎么就是说从字面上讲的时候呢怎么程序彼能坏于彼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彼呢主要是果或者这个苗芽这个苗芽。然后呢坏于彼呢这个第二个彼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因主要是因。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讲这个词句的意思否则的话这个入中论当中有个特法的就是说这个彼很多前面一个彼后面又来一个彼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知道这第一个彼是干什么第二个彼是干什么这个事情没办法了解所以说是讲的说第一个彼呢是果这个苗芽第二个彼呢是因。为什么就要讲呢就说是像这样的这个果能坏因呢这个是世间大家都承认的大家都承认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果能坏因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说因生果了果生出来了把因坏掉了。但是呢云何呢是怎么了解呢按照自身的观点按照你们的观点因果一体的观点怎么能够成立果坏因呢就不能够成立了。不能够成立这个果坏因呢所以说不能够成立果坏因呢你们自己所安立的观点呢绝对不应理的因为这个和名言当中大家所承认的法你自己所承认的法这方面大家都就是说辩论的时候呢大家把一个法就是这些承认的我也承认的像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例子来进行观察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同样的道理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生果的时候肯定果一产生的时候因肯定坏了绝对已经坏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如实了解的如此了解。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因生果不一定坏，为什么呢？比如说个土豆，这个土豆的时候，这个我们在有的时候买土豆，这个土豆放在这个口袋里，时间长了就长芽出来了。长芽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是这个是这个因吗还是果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因果一体了因和果一体了，因叶也在这个土豆圆圆的它也在，那么这个上面也苗芽也长出来了，那么这个不是因果一体吗？这个是根本不是因果一体，确实不是因果。只要这个苗芽一长出来了，只要有一点点长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坏了它的种子了，它种子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它埋在土里的时候还可以如实化继续发芽，但是我们可以说从它种子这个体型来讲，它已经和它这个什么这个苗芽一长出来的时候呢，和它这个种子位的体型，种子位的种种体型呢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相同了。不管是这个种子这个不是这个种子，不管说这个苗芽是在长在土豆外面，还是我们把这个土豆切开，它还在里面。只要是说有一点芽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失坏了这个已经失坏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一些这个种子的体型。以前的话也是有一个导游开玩笑这个开玩笑的时候，他就说在吃花生的时候，那吃花生的时候呢，他一把这个花生米打开的时候，他说里面有芽，他说里面有芽，他说入中论当中讲因果不能同体，他说你看这个问题，这样你看这个花生里面已经有芽了。这个已经成立这个因果一体了，当时我就觉得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因果同体的问题就好像是很难抉择。实际上后面一学的时候呢，这个因有它因的这个定义，因有因的体相，然后这个果呢有果的体相。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这个长的时候呢，还不明显，这个芽还在这个芽还在这个种子里面，但是呢，如果已经有这个芽。已经有它的芽，这个青色的芽已经有的时候呢，它的种子的体型就已经坏了，已经坏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了解了，有这方面就是说这个附带讲了吧，附带讲也许呢对有些人像这样有喜欢观察的一些道理来讲有些帮助因为我以前呢，我自己以前一些经过了这个像这样的这种状态，经过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所以说以前觉得很难懂的问题呢，现在讲出来的时候呢，就不觉得是什么这个很难懂的问题。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云何彼能坏于彼，就没办法坏。为什么没有办法坏呢？我们不能说我是中观中，我跟你说个问题，你必须要接受，不能这样。我们要从道理上面来观察。那么道理上面观察的时候，云何彼能坏于彼这个问题呢，我们如果按照比较这个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讲解的时候呢，它就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你外道程序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因产生果的时候呢，虽然像这样的因果是一个体型的一个体型，但是你也程序呢，像这样的话，因和果呢，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位置不同位。不同位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承认，那么如果有这样承认的话，那么怎么能安立这个因生果的时候，这个果能够坏因呢？就没办法安立，没办法安立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你没办法回避的。一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果坏因的时候呢，是通过自利而坏，还是通过他利而坏就从这两个方面观察就够了。首先呢，讲他利而坏了他利而坏，如果说 穿过他里而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种子坏种子了，不是种子坏种子。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里其他一个因缘把这个种子坏了，这个时候呢，成许呢就是他生的啊，就没办法成许是自生，因为你这个果坏因的时候呢，你是通过外在的这个他力而坏的。如果是通过外在的他力而坏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就是通过因缘而生啊，通过其他的因缘而生，而不是你自己坏自己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如果是他力方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程序是自力而坏啊，程序是自力而坏。如果说程序自力而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再进行观察的时候，像这样一种这个自力啊，是在果当中吗，或者在因当中？从这方面讲的这个智力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能力，像这样的这个能够坏这个这个种子的这个能力呢，像这样的话是一种他力的话啊。如果是他力，如果是果当中成立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就和前面一个一样的啊，和前面一样。如果说像这样是这个从智力方面观察啊，从智力就是说智力坏自己，那么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啊，不能成立。在宗大师的讲义当中讲的，就是说自己坏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比如说牙不能坏牙，他就打个比喻，就是牙不坏牙。哎，这个时候我们想这个比喻好像是不恰当嘛，很恰当啊，确实很恰当。牙不能坏牙，这个是他承认的，牙不能坏牙，因为牙和牙是一个体型啊，牙就是牙，他自己不能坏自己，所以牙不能坏牙，就像牙不能坏牙一样，所以说呢，你这个牙也不能坏种子。为什么不能坏呢？就是因为你承认牙和种子是一体的，你不是他体法，你承认因果一体，成果一体的时候呢，就不可能像这样自己坏自己，就像牙不能坏牙一样。所以说从这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自力坏还是从他力坏，都没办法坏。既然他力和自力都没办法坏的话，那么你这个你自己所安立的这个这个果产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因要失坏又是从哪个角度安立的呢？所以根本没办法安立的。从这方面就彻底打破他的观点啊，这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讲解了。我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在这个第二个科判所讲到的内容呢，那事故呢就应该成为事故呢就应该成为像这样的这个不能得到这个形状等一体法的过失。异于种因芽形显，未理成熟如硬无。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观察的方法吧。观察的方法的话，异于种因啊，异于种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呢，异于种因就是芽的意思啊。这个芽，因为这个芽产生的时候呢，它和种子是不一样的啊，种子不一样的，肯定是不相同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呢是一个黄色的黄豆啊，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那么种子呢是一个黄色的黄豆，而它的这个什么，通过这个黄色的黄豆的因啊，这个种因呢所产生的芽果。它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样的体相呢？它的芽果是一种青绿色的东西啊，长形的东西，或者说还有具足其他的这个形状等等。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可以知道了，世界上任何名言都承许呢，因和这个因和果，或者这地方的这个种因和苗芽呢，都是这个不相同的。所以说呢，首先讲的是异于种因啊，异于种因。后面就讲了异于种因的这个芽一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这个味、它的粒、它的成熟。这方面呢是这个方面都是和因不相同的，都是不相同的。那么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像这样不相同的状态不应该有，所以说如因无啊，如因无。这个方面是主要从哪个方面了解的呢？就是说呢，本身啊，就是从这个实际情况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芽一产生的时候应该和种子不一样啊，应该和种子不一样。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像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不能出现了啊，所以说如因无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像这样叫异于种因芽形显，未理成熟，这个方面是首先是讲解现在真实的这个什么呢，真实的状态是什么，真实的状态就是种子和芽不相同。但是这个方面在说如因无的时候，按照你们自身的观点，按照书的外头的观点，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果和这个因不相同这种状态呢是绝对不可能获得的，找不到的。为什么找不到？就是因为你们承认因果一体啊，就成为因果一体。如果是承认因和果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这个时候呢，像芽不一样的这个法，在这个种子当中呢，就应该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不管你说再怎么可以通过因缘因缘聚合之后呢，从不明显到明显，实际意义上我们从当中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事情。你这个观点呢，永远不可能成立的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两句当中呢，它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从这个方面了解。那么这个是大概的意思，大概的意思了解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宋词当中的这些这个比较这个详细方面抉择的，详细方面抉择的时候，首先是异于种因呢，这个已经了解了。然后呢，后面从芽形显这个以后我们要了解， 芽的这种体系，就是这个芽果的体系和种子呢不一样。前面通过这个黄豆和黄豆芽啊和豆芽这两二者呢，就说已经这个观察了，大概观察了。然后呢，再仔细的观察种子是什么呢？种子就是个圆圆的东西，是一个黄黄的东西。然后里面把它破开之后呢，还留一些这个白色的这个枝等等，像有这样的这种体型的，这个是一个种子的体型。而芽的体型是什么？下面开始讲了。芽的体型呢，就是形弦啊，这个形是什么？这个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学巨神论当中形色啊，形色。弦是什么？弦色啊，弦就是弦色。所以说我们这如果按照讲的比较这个容易了解的话，这个形就是形状的啊，像这样的形状。这个圆形呢是种子的形状，然后呢豆芽是长条形的东西。啊，这个青豆芽、绿豆芽，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个青色的，有白色的等等，像这样豆芽有这样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不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啊，这个从这个长长的嘛，这个豆芽是长长的，而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这个豆种呢，它是一个圆圆的，所以二者不一样的啊，二者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圆形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然后这个显呢，就是从它显色啊，就从它颜色，颜色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豆种这个豆子的它是黄色的，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苗芽呢，它是一种青绿色的啊，一种青绿色的，像这样一种体型的，所以说二者来讲的话完全不相同。然后还有一种味方面讲的话，味方面也是不相同的啊，吃黄豆和吃这个豆芽啊，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不相同的啊，完全不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味方面不一样。还有从能力方面讲呢也是不相同的。能力当中讲的时候，为了便于了解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在这个讲经当中智光书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其他的比喻啊，其他的比喻说，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力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种子的力呢它可以入药的，种子的力有的时候种子的势力它可以入药，有的时候呢种子的势力不能入药，但是呢从它这个种子所长出来的苗芽它可以入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能力方面从势力方面讲呢也是不相同。从这能不能够治病的这个能力方面讲也不相同。然后一个成熟方面讲呢，成熟方面讲呢，在这个讲经当中的重大讲经当中，他也是讲到了像这样通过因缘啊，通过因缘这个集聚之后能够变化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成熟的体型，成熟的体型。那么种子方面讲的话就没有这样体型啊，种子方面讲没有这样体型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有啊，种子生芽，这个不是从种子生芽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分开的时候呢，就是说种子它自己来讲，通过因缘呢，它没有什么再成熟的了。然后呢，这个芽呢有啊，也通过这个像这样的浇灌水啊，像这样的话，它会不断的这个长大，不断的长大。我们在这个重大师讲义当中也提到了，像这样呢，你如果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橄榄方面的话，你如果这个浇灌乳汁呢，它像这样的话，最后呢，它所长出来的这些果呢，越来越甜啊，有这样的一种差别的。还有枇杷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体型的。所以说呢，通过外缘啊，通过继续外缘之后呢，它还有不断的这个生长的这种过程，叫成熟。而像这样的这个芽和果之间呢，有差别的，有差别。这个方面有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分别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芽和种子之间呢有很明显的差别。这个方面我们就觉生菩萨呢通过这样的对比的方式使我们了解了，了解之后呢再观察外道的观点如应无，但是像这样一种很明显的差别，按照你们的观点的这个成立的时候呢不应该得到，就是因为你们程序因果一体的缘故，因和果是一个本体的话，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芽和这个种子的这个差别，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的。所以说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科判吧。那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它主要是讲到了如果说是个因果一体的话，那么就不能得到差别性啊，不能在因和果这种差别性这个地方，我们说讲因和丙能坏一比啊，像这样果能坏因的这种差别啊，像这样这个特性也不用没办法活到。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种子和这个芽当中的种种的形色、显色、味欲啊，像这样势力啊、成熟啊等等。这一切的这个差别的也没办法得到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你程序因果一体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从宋史和这个科判在这个结合的方式呢又就要讲解了。下面呢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从反方面讲，如果你要程序差别，你如果要程序差别的话，那么就要撕坏你的因果一体的这个宗义了，那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进行抉择啊，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的啊，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宣讲差别性一义体的话啊，就是不应理的这种争议啊，不应理的争议。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要成立这个应理的话，那么就成为什么过失呢？就是说二种这个差别呢，应该成为同等的或者是可取不可取的这个相间的过失啊。这个方面就科判很长，科判很长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一个讲解，一个个讲解的时候呢，像这样就了解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程序这个有差别的话，就是我们观察啊，从这个差别性上面观察一和义 啊，就是他们是一体和一体的方式，你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观点就要释怀啊，就要释怀你的观点。所以说这方面就是什么，这方面也了解了。了解的时候，首先就讲第一个问题了，若舍前性成余性，云何说彼即此性啊，就是首先讲这个问题。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外道他有他自己的承认，外道有的承认，他这个承认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就从前面这个中观中破斥了他的观点之后呢，他要开始承认了。他承认什么呢？他说这个差别法呢是有的啊，差别法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因啊生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因和果不同的这个状态、不同的位置的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阶段性呢是肯定存在的啊，肯定存在的。那存在虽然有这样的存在，但是呢也不会撕坏我们的这个一个本体的这种体性。他打比喻讲，打比喻讲的时候呢，他首先打了一个比喻，在讲义当中讲的。首先打了比喻，他就打这个柱子的比喻啊，打柱子的比喻。首先这个白柱子啊，首先虽然不是白柱子，就是说还没上这个颜色的这个柱子，这个木匠刚把这个柱子推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个很新，没有上颜色。然后呢，这个柱子和最后呢，这个木匠就是把它上面涂上了红色，啊，这个涂在红色的时候，前面这个白柱子和后面这个红柱子呢，可以说是不同啊，可以说不同。但是呢，虽然是不同，但是没有撕坏它这个一个柱子的体型。啊，它虽然就前面是白的，后面是红的，这个方面有差别，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柱子的本性是没变的啊，柱子的本性是没变的，所以说他说呢，因和果，我们的因和我们的果，前面和后面有差别，但是呢，它都是一个自性，啊，都是一个自性，前面是这从不明显的自性，后面是从明显的自性，所以说从自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根本没有释怀啊，他就从这个方面讲啊，从这方面讲的。那还有一个比喻，他就从这个。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呢当中比喻的，一个人的一生从婴儿然后到这个啊到成年到老年啊，我们可以说三个状态的抉择的时候呢，你说婴儿和成年和壮年是不是完全相同的呢？啊，不一样啊，前面的婴儿是很年轻的啊，看起来很幼稚的，后面的话就是说这个老人呢老态龙钟的样子根本不相同。但是虽然前面和后面不相同，但是他的本体这个人啊，萌萌啊，这个张三，这个时候呢，就从小时候到后面，他没有变过他的体型嘛，并不是说是从小孩变成成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李四了啊，最后又变成王五，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后面虽然有这样不同的状态，但是他的本体是一个啊，他就从这方面想安利这个观点，啊，从这方面安利观点的。那么从这方面安利观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进行这个观察啊，进行这个破斥啊，进行观察和破斥。那么观察和破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从哪个方面进行观察破斥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最有力的观察的方式，就观察一体和异体啊，观察一体和异体。课本当中也是讲，像这样的这个差别法，也就是差别性，因和果的差别性，到底是一体和异体的啊，就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你回答的时候，两个方面都要实惠，两个方面都没法安利。所以说呢，中观中就是观察这个一体和异体方面观察。那么为什么要从这个一体和异体方面观察的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自信啊，你认为你这个自信是从来不实惠的，因和果位当中这个自信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的。那么既然你这个是相同的，是一个有自信的法，不是空性的法。如果是你承认一个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必须要或者是一个一体的啊，或者要是他体的。啊，必须要这两种法，因为你程序这个法是实有的。如果是有一个实有的本性的话，我们就观察它是一体和一体。那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中观当中的离异多因，离异多因呢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从诸法的本体啊，观察诸法本体的时候，它对缘起生呢，它对缘起性不需要观察，就因为这个缘起生本身就成许无自性生的。那么它就离异多因，它观察的对象呢，主要是那些这个什么呢？有执着的人，有实执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心识是实有的，他认为像这样外面的这个瓶子啊、宝瓶啊、柱子啊，这方面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有一个实有的体系，那么在这个实有的体系上面，或者是一体，或者是他体。啊，你没办法，就除了这个之外的第三品啊，没办法。所以说，中观中这个时候就使用这个观察的方法，观察你的自信啊，观察自信到底是这个一和异啊，到底就是一和异。所以说，首先观察的时候呢，首先观察的时候呢，就从这个他体方面成不成立呢？就是你的这个因啊，你的这个因和你的果这个差别法，你的差别法呢，是不是他体的呢？如果说是他体的啊，不是一体的，就释怀你的啊自中意了啊，释怀你的自中意。啊，实话就自重，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因和果方面呢，就是不是一体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果呢，不是从你的因当中来的啊，不是从你不是首先就是在你的因当中已经存在了，因为它是他体法。 既然是他提法的话，那么既然是他提法，不是在你意当中产生，而最后又有一个国法的产生的这个状态，这个显现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这个时候这怎么程序的？只能程序是其他的因缘产生的，而不是自身。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这个一体方面的观察方法，在这个宋词当中不明显啊，在宋词当中不明显。这方面是旁述的方式，因为他科判当中呢提到了从一和义来观察的啊，所以说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从一方面破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声明像这样的破词方法在这个宋词当中找不到。那么宋词当中在破词的时候，主要是从一体的角度啊，一体的角度你观察的。一体的观察角度的时候呢，这个是安立的时候，若舍前性成余性，云何所比及此性？那么如果是一体，那么就没有办法舍弃啊，没办法舍弃这个什么了，没办法就因果这个什么，就果产生的时候把因舍弃了，像这样状态就没办法产生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讲若舍前性成余性，若舍前性呢，就是说舍弃的因位啊，舍弃的这个种子性，然后成了余性呢，就成了果性了，像这样的话是舍弃的因成为果。成了果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呢，云何所以及此性呢？你为什么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果就是这个因性，或者这个因就是果性呢？你为什么这样讲呢？没办法这样讲。那么这个时候观察了这个它有一个这个重点哪里呢？就是说它推理的过程，这个时候好像直接从宋子讲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程序的，若是前行成于性，而且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时候从一体的方式破的从一体的方式破，像这样前面的一体方式呢就在宋子以外，然后这个一体方式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呢必须他们要程序这样的呢？就是因为因和果的差别法你是承认的你是承认的，而在这个承认的差别法的时候呢，你必须也要承认果产生的是要舍弃因必须要这样承认的，这个方面你是承认的。所以说既然要承认的话，那么你怎么能说前后像因果的体型是一个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说你要承认一性的话也是没办法承认的就从这方面了解了。所以说前面是破了异性就是因和果是他性他体的法，然后在这个宋词当中两句当中呢又破词的因和果呢是一体一体的法，因为根本不符合于像这样因果差别法的缘故，所以说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应该了解他的这个当中所讲的这个真实的意思吧真实的意思呢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到了应该了解到。然后呢就是第一个课本，然后下面再讲第二个课本这个方面讲的一和一不应理了不应理方面的话就中观众已经给你做了抉择了后面就是讲呢，如果你这个中观众观察之后呢也还不承认的话，这个时候科判当中讲如是应理如是应理是什么意思呢？如是应理的话，如果你还是说因和果是一个体性的是一个意思，如果说你这个说是这个应理的话，这个意思，如果你还不承认前面的这个不应理，你还承认它的应理的话，那么后面的过失就出来了。后面过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两种差别法，像这样的这个两种差别法呢，因和像这样的果像这样这个可以说又是这个两种差别法，像这样两种差别法呢，如是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成为或者是同时是都是可以取的，或者呢都是不能取的。这个方面在这个科判当中或者这个宋词当中，它主要一个这个可以说必须要重要了解方面的话，因和果它自己承认有这样不同的差别。首先从科判当中讲，如果程序这个差别的话就怎么样，所以说它程序差别，程序差别的时候它也不放弃因生这个因中聚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体性也不放弃这样的体性。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提的话，这个时候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这样承认呢，那就成为两种过失，或者就是说都有或者都没有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成了因和果了，没办法分别混淆因和果的概念了。因为说这个方面在宋词当中呢，就如是进行观察的。若如种芽，此非异芽因芽应如种不可取，或疑性故种如芽，异应可取故不许。若如种芽，此非异呢？这个首先第一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此非异，这个非异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否定了，否定这个非异的话就否定了他体，否定了他体的这个非异的直接的词是就是说一体的意思因和果就是种和芽嘛，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一个种子呢就是因，芽呢就是果，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代表了这个因和果。那么如果你程序因和果呢是不是他体的法而是一体的法的话首先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什么过失呢？芽应如种不可取，那么这个芽应该和如种子一样呢就是个不可取像种子一样不可取，不可取什么不可取什么呢？就是不可取芽上面的种种差别法，种子是圆圆的东西，那么芽呢也应该是圆圆的东西，芽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苗茎这个一些花果等等这个方面呢全部都没有不可取，就是说有着种子一样的都没有办法成立，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因和果是一个本体，你自己程序若如种芽此非异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芽产生的时候虽然有芽产生，但是芽产生的时候还是像种子一样不可取的，就是因为你承认一体 这是这个第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同啊、成为这个可取方面的，不可取啊、不可取方面，就是说他科班当中讲或者成这个同时成可取或者成不可取，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的是个，如果种子没有的话，种子上没有这些这个青色的这个苗芽等，那么说芽产生的时候也不应该有，就是因为它是相同的。然后呢，这个从后面这个观察的时候，或疑性故这个种如芽。或疑性故种如芽呢，或者说疑性故呢，也是和前面的非异是一个意思的啊。它只不过这个地方就直接讲了，如果说种和芽是一个本性的啊，一个本性不是他性的故啊，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种子应该如芽一样啊，一应可取啊，一应可取，一应可取什么呢？一应可取就是在种子上面呢，应该得到啊，应该得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芽上面的这种种的这个差别法。应该得得到，或者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有这个从种子生芽的这种这个过程，有这样一种实际状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芽产生的时候，芽这个芽的芽果已经有了，已经有的时候，在这个芽果上面还应该看到种子的这种这个实体，啊，还应该看到这个种子的实体。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是芽可取的话，那么你的种子在芽上面还应该看得到，还应该直接从我们的眼根在观察的时候就观察得到，实际上怎么观察也没办法得到的。为什么有这样过失呢？就是因为你成许因可以生果，而且在因生果的时候呢，这个因和果是一个体性的，因生果的时候这个因是不是坏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肯定就说一因可取了啊。你这个种子在这个芽显现的时候呢，在这个芽上面还应该看到这个种子的体相，那么这个芽这个一个芽有的是又有芽又有种子，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呢？啊，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芽一长出来的时候呢，这上面啊就是一看到芽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黄黄的黄豆啊，这个肯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任何名言当中没办法安利。所以说呢，就是一因可取。最后呢，就故不许啊，故不许的是什么呢？所以说中观宗他根本不承认啊，你这个素人外道所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因果一体的方法啊，因果一体的方法，这方面根本不承许的啊，一点都不承认。所以说从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他这个什么呢？如果承许差别法的话，就应该实坏你的这个，应该实坏你的这个因果一体的。你虽然不承认了，他不承认也必须要承认，因为这个从在理论面前，在现在这么深深这么尖锐的理论面前，怎么做回答啊？你否则你要是就现在的话就放弃你这个什么的邪执，放弃邪执之后呢，如何就如是的话就承许这个中观宗的这个书生的这个究竟意义啊？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再讲一点吧，把这个讲完，把这个破自身的今天讲完，然后明天再讲他身吧。所以说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把这个讲完了比较好一点。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科判真实义当中破他身，然后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名言当中也没有他身。啊，名言当中有没有他身呢？那么在这个问题讲的时候呢，宋词当中呢就有这个两句：因灭犹见彼果故，是亦不许彼是一。啊，这个就是从这个相对前面的理论来讲的话，稍微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啊，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真实义当中啊，也就是说在生义当中的这个自身呢没办法成立。然后就是在名言地当中啊，在大家的共称的这个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状态之下呢，也没办法成立一个自身的。啊，不要说是一个什么，就是这些这个佛教的学者，就说这个世间上的这些牧童啊，或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在讲义当中讲这些妇女啊等等啊，像这样的话都不承认有这个，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名言当中有自己生自己的情况啊，绝对不承认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因灭犹见彼果故，是亦不许彼是一啊，就是因为世间上他看到这个什么这个看到这个因生果的时候呢，这个因灭了之后啊，这个就是这个种子生芽，这个种子灭了之后呢，犹见彼果。种子虽然灭了，但是果还可以看得到的啊，果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事业不许，那么世间上的这些人呢，也不承认彼是一，这个彼字呢就是因和果，啊，因果是一个体性的，一个本体的，根本不承认的。那么如果按照自身的观点啊，就本没办法这样成立了。自身的观点的话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自己生自己啊，自己生自己，所以说如果因灭的时候呢，果应该灭。啊，因灭的时候果应该灭，因为它是一个本体嘛，啊，一个本体的话也已经因已灭，那么果就灭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本体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世间上的人看到因灭了之后这个果还存在的缘故啊，就明显了解的话不是一个本体了啊，不是一个本体，所以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是亦不许彼是一。哦，就讲到了世俗当中不承许这个自身的，那么下面再讲呢，接说二者成立之意。接说二者成立之意，那么什么是二者呢？就前面呢，从真实义当中破他身和名言当中破他身，这二者意义再结合起来做一个总结 啊做个总结。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故伎诸法从自身，真实世间俱非离。故伎呢，所以说你承认啊，就数量外呢，你要承认一切诸法是从自己产生的。像这样的话，在真实义当中啊，没办法成立啊。真实义当中呢，刚才已经说这个比较广的方式呢进行破斥了。然后世间当中呢，就刚刚前面这两句啊，因灭有见彼果故，这个时候呢，世间当中已经破斥了。所以说真实义当中和世间当中呢，都没办法成立这个自身。所以说俱非离啊，俱非离，这个是一种这个相对话一种总结了啊，一个总结。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啊，这个就不多讲了。然后下面呢再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啊，第二个科判，因为第一个大的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第二个大的科判从这个四论之理啊，从四论之理破讲完了。下面再讲了从中论之理破啊，从中论当中，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这种破折的方法呢，在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当中，中论当中有一个破折的方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放在入中论当中呢，就是这个附带的方式来进行破他身的啊，破自身。若即自身能所生，业以作者皆应依，非依故物取自身，以犯广说诸过故。故即若即自身啊，若即自身，首先就是说呢，若即如果你要承许这个一切诸法之自身的话，首先就是说若即自身的意思就这样的。然后后面你开始能所生，后面你开始发过失了啊，发他的很多过失。那么什么过失呢？能所生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和这个后面的这个接应一，这个是应该连起来读，就是能所生啊接应一，然后呢业与作者接应一啊，就是总的来讲呢，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那么首先一个能所生呢是什么？就是能生和所生，能生和所生呢，我们可以如果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就是说因和果，因是能生，果是所生。如果承许自身的话啊，如果你要承许自己生自己，因和果同体的话，那么能生和所生这二者应该成为一个。应该成为一个。那么比如说打比喻讲，世间当中的人所生比较容易理解的，母亲生儿子，母亲是人生啊，这个儿子是所生哦，这方面有一个因一个果的关系了。所以说呢这个儿子是从母亲生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儿子是所产生的，母亲呢是能产生的。所以说呢在名言当中呢有这样人生和所生的一种状态。如果说按照自身的观点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人所生就应该成了一个了，因果成了一个，这个时候呢母亲就成儿子，儿子就成母亲，这二者来讲就没有任何差别了、啊、这么大的过失谁敢承认。所以说人所生成了一个，这个方面从因和果方面啊，下面用了比较容易了解的比喻打做了这个抉择了。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说业与作者，业与作者，业与作者接应一呢，那么就是说本来来讲的话，这个业和作者，那么业和作者呢，一个是这个能作，一个是所作啊，能作的作者，一个所作的业啊，所作的业。比如说打个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宋词在讲义当中讲到的这个陶诗，陶诗就是作者啊，陶诗是作者。然后呢作业是什么，所做的业是什么，从陶诗制造出来的这个陶瓶啊，这个陶瓶就是他所做的东西，或者这个木匠就是能做啊，木匠的这个所做的这个木工活，这个确实方面就是所做的业，所做的业。那么说如果说是承许自身的话，那么业和作者接应也应该成为一个啊，也应该成为一个。那么从哪个方面讲呢？比如说从比喻方面讲，像这样你认为这个是这个因和果是一个体性啊，它因和果啊相反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这个陶诗的能作应该和他的这个所做的陶瓶应该成了一个啊。这个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陶诗不作者矣，如果把这个瓶子一做出来之后呢，这个陶瓷就成瓶子了啊，就成瓶子，或者这个瓶子就成陶瓷了。这方面就是因为你承许这个因果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业与作者皆应一啊，就能所生业与作者这方面都应该成了一个本体啊，都应该成为一个本体。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能所生业与作者皆应一呢，这一段的话主要是从破词的这种理论方面啊，发到泰国方面进行安利的。然后呢下面两句呢，那么就说劝诫不要再升起这个自身的这个邪执了，非依故物取自身。非约故取自身呢，就是因为人生和所生根本不是一个本体的，有关系可以承认啊，就这个有关系，他们之间有联系呢，这个是可以承认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一个本体，绝对不是说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非依故啊，一方面呢是不是一个本体，一方面还有过失的缘故，所以说故取自身以犯广说诸过故。因为呢这个以呢就是因为的意思，因为呢已经这个犯了在这个各种经论当中所广说的种种过失的缘故广说诸过故。那么广说诸过故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把这个这一句一犯广说诸过故，如果把这一句作为一个破自身的总结的话如果是说破自身的总结的话，那么前面月城菩萨当中月城菩萨所安利的这样的一种种种过失，破自身的过失呢也没办法回避这些过失你全部要得到。然后中论当中所讲的能所生业与作者成义呢，这个过失你要得到。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四量论当中法身菩萨所发的过失， 如果说因和果成了一体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吃大啊、吃像这样吃饭的时候应该吃大便。他就是从这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米饭是因，通过吃米饭之后呢，这个大便是果。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承许因和果是一个本体，那么就是说这个大便和大米或者这个米饭呢，就成了一个了。那么你在吃这个米饭的时候，就同时应该在吃大便的。这个故事呢也是没办法回避的，这个是他不敢承认。但是呢，你如果不放弃你的鞋子的话，这个故事你还必须要背着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入信论当中没学过，入信论当中也是讲过的啊。除了这个食不尽分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棉衣啊，棉衣是果，然后呢，像这样的棉花呢，棉花的种子呢就是因啊，棉花的种子是因，然后通过棉花的种子，然后呢最后产生了棉花。如是的话，如果说因果一体的话，那么你要穿棉衣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这个买这些这个棉布了。你就把这个棉花的种子穿在身上就够了啊！它有这样的一种果，因果一体的种种无量的过失。所以说广说诸过故啊，如果承认自身啊，如果承认因果一体，这种种过失都没办法避免啊，都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最后圆成菩萨他在自身论当中呢也做了劝诫。如果说你真正要想要获解脱的话，因为这个外道疏论派他毕竟是相信因果的啊，必定要相信轮回，他相信一个相信要通过修法可以获得解脱的。啊，像不像一般的像这样的外道？所以说他这个心性来讲啊，虽然就他的观点方面呢有很多的过失，但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来讲，他修善法啊，他求解脱道，他信因果，啊、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相信轮回，这方面都是他的功德。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如果说真正想求解脱，真正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要必须要把这些这个比较下列的这种实质宗派的放弃好之后呢，然后从佛法当中呢寻找一个缘起生的意义，寻找这个空性见的意义，如是修习才可以获得解脱的。当然直接是教诫了外道，直接是教诫，间接呢就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如果说在座的修行人都想要获得一个真实的解脱的话，那么就说不要这个认为一切诸法是一个实有的身啊，有一个实有的自信可以被我执着的。那么这个是要想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从缘起性空的佛陀所开示的真正的这个解脱正道空性方面入手去修行，如是他才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他是从直接和间接方面呢已经做了抉择的。今天讲这个地方。